我们今天要读的是23、24章哈。那23章跟24章呢，有截然不同的味道。好，那前面的23章是讲到这个推罗的末世哈，然后后面的24章呢，你看看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哇，这个好像是讲全世界哈，好像是在讲那个启示录里面哈。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两章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呢，这当中呢有一些的不同的味道哈。但是呢，在看24章的时候，特别哈，跟启示录啊，上帝审判全世界呢很有关系的哈。所以呢，一般来讲就是说，以赛亚23章呢，就是前面从14章一直到23章呢，都是在讲以色列国家列国哈，他旁边的国家的那些的命运哈，神给他们的末世是什么哈？当然这个末世就是启示哈，那原文是 burden， 就是负担的意思哈。但是从24章呢，一直到大概28章吧，他就是在讲全世界咯。好，所以我们世界上的局势呢，也包括在这些的启示当中哈。但是呢，我们要抓到几个重点哈，因为很多的地名哈，还有些时候会有一些人名哈出现的时候呢，你会就是想说，那这些到底是在哪里啊？我们呢，知道大概的地理位置哈，那我们千万不要想说这些的国家、这些的历史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其实不是。在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要抓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神对于某些地区哈，他要毁灭，他要刑罚啊，他要灭绝，那一定有他的原因哈。那这个原因呢，所谓这种神的来的看见哈，神为什么要行毁灭哈，要把这个国家灭掉，那一定有他的原因啊。这个就是从历史当中我们要学习这个教训。那么在这个历史当中，这个教训呢，那我们必须要记得，因为上帝在古远古远的时代哈，他会用这样子的原因呢去灭绝一个国家。那今天呢，是不是同样的呢？今天我们在历史历代上面你也看到哈，神呢对于一个愿意基督教的国家，那神都给他很多的丰盛哈。那现在呢，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哎，这个观念呢又打破了，因为神好像兴起了德国，可是德国呢，他自高自大，他不要拜真神哈。哎，希特勒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是一个信徒哈，他是基督教信徒，哎，他还参加教会事班呢。那个时候呢，每一个德国人的这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哎，他出生就第八天受洗了，受洗之后呢，他们就说哦，他们是 Christian 哈，他是基督徒。但是没想到希特勒后来长大之后呢，哎，他还去这个拜各地方的最有名的神明哈，把他们的偶像呢都把他收刮过来哈。那这个你说希特勒他得救吗？那当然我们说这个人一定不得救嘛哈，因为他杀了这么多的人哈。那可见的，你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当中呢，你还会出现这种杀人魔鬼哈。那这样子的事情呢，你会发现到神的祝福呢，就霎时候就没有临到哈。所以神呢，几乎就是把德国就灭掉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人这个希特勒这个人高傲，这个希特勒这个人呢，发起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个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反而激起了哈欧美国家同盟国来对抗这个希特勒的侵略。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讲说神兴起了借用这个事故呢，就让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兴起来了。基督教也随着这个战争呢扩展到其他的国家。 OK， 那这当然是一个神很奇妙的手。但是同时呢，你也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一个人骄傲，一个人高傲的时候呢，神就要让他怎么，让他毁灭。他的骄傲，他的高傲只是一时的，只是呢，他 他到后面的时候呢，神就会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呢，学习这些历史上的教训啊，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今日的局势哈。待会有时间呢，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稍微看一下。好，那么我们今天从23章开始哈。我们请这个基尼好不好？你从23章就从头念到尾好不好？谢谢你。
论推罗的末世，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来的，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船得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在大水之上，西厄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镜像，他做列国的大码头。西顿啊，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推罗人啊，你们当到他失去，沿海的居民啊，你们都当哀嚎，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的寄居，推罗本是四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他是的名呢，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勾紧你。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他又说，受欺压雅顿的居民呢，你必不得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看啊，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名，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树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凉。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70年，照着一王的年日，70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在想念你。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他的财货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财货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
好，谢谢。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哈，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预言哈。那预言前面呢，就是说他现况，然后被毁灭的景况，然后当中会提出一些原因。在原因之后呢，最后面呢，他给他一些的盼望哈。那所以我说，现在目前为止呢，对比我们现今世代哈的一些先知的一些预言哦，你就要看到这一些，要有这一些的这些的因素哈。就是说一个好像是说一个毁灭性的这个预言啊，那我们要看的就是说他要比较详细的叙述怎么样毁灭哈，毁灭包括什么地区，那地区的人地名会有怎么样子的情况啊？然后呢，它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最后呢，神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啊？神有没有带给人盼望哈？那么如果你对比今天的所谓先知性的启示的时候呢，对不起，很少看到这么完整的哈。那我相信神做事呢，在以前也是这样子啊，在现在呢也是这个样子哈。你就像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你也看到什么七碗啦、七印啦、七毫啊， 啊，这些看起来都很吓人的哈。那这些吓人的这些东西呢，看完了之后呢，哎，你从第十九章啊，启示录十九、二十、二十一，哎，你就看到什么？看到义人被兴起来了哈，高唱哈利路亚啦，然后恶人啊就被消灭了哈，然后新天新地就出来了。所以，在一个毁灭性的预言的时候呢，如果是从神来的哈，我个人认为哈，一定会带出一个什么一个令人有盼望的信息，而不会说是毁灭就毁灭嘛，大家都死光光好了。哎，那种的预言呢，我基本上是不太相信的哈，因为不合神他的一个性情哈。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但我们的神也是慈爱的哈，所以当你在啊，一直在推崇神的公义的时候呢，哎，不要忘记了，神也是大有怜悯、大有慈爱的人哈。那如果说我们的神就是只有公义这个性情的话，那我们人类呢，可能早就被灭绝光光了哈。好，那么我们先要讲这个推罗的末世的时候呢，要先搞清楚他一些的地理的名字哈。那推罗呢是在那个西顿的西南方哈，就是沿着地中海哈，大概40公里哈，这两个地方呢都是腓尼基人的这个大的城市哈。那在圣经当中呢，通常以西顿呢就是表示是腓尼基人啊，因为西顿是腓尼基的首都。那推罗是一个大商业港口。所以呢，他师呢，他师是在西班牙南端哈，所以很远的地方哈。那他师呢是推罗的一个殖民地，好，你可以讲说他师跟推罗之间呢是紧紧相连哈，他们之间有很多的贸易哈。所以呢，你从第一节开始，他说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为什么？就是说从他师那边商业贸易的船一进到推罗的时候呢。哎，推罗已经变荒场了，没有房屋，没有可进的路。啊，这个消息是从基提地来了，那个基提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哈，就是圣经上新约的时候讲居比路的地方。啊，塞浦路斯啊，就是一个大岛哈。那所以呢，腓尼基人他本身是商业贸易、航海技术很强的人哈。那在历史上面呢，当然跟以色列人呢，常常有征战哈。那在四世纪的时候呢，他们当时呢很好玩哦，四世纪甚至大卫的时代，他们的那个航海技术啦，他们的铁器啊，这个军事能力力量呢，远远超过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人连那个全国上下呢，只有两套军衣哦，就是扫罗王跟他的儿子约拿丹拿兵器的，其他的都是用那个平常的农具哈、哦、去跟人家打仗的哈、哦。但是那个时候呢，腓力士人啊、哦，就是腓尼基人的哈、哦、的祖先哈、哦，腓力士人他们的这个武器呢是非常先进的，他们就是铜器、铁器啊非常发达，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打仗呢真的是靠上帝啊，没有办法靠人力啊，因为靠人力他铁输的。那你可以知道呢，这个一直到了以赛亚时代啊，以赛亚是主前800年啊，那个大卫时代是主前1000年的时代啊。那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腓尼基人他们航海技术是很行的啊。所以他们的他师的船来的时候，推罗已经被毁灭了。那推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什么特别呢？它是一个，你可以讲说是一个离岛。怎么讲离岛呢？就是说，它整块城啊，是建立在一个凸出来的一个岛上面。那么它的城墙就围着这个岛建立 ，OK。那么他跟这些跟那个腓力士人的地啊，他的通道就是一条很狭长的通道哈。那所以那个岛有天然的这个防御哈，是旁边都是海水哈，敌人都不知道怎么去攻打他们哈，因为你要用船 在攻打这个推罗城的话，那推罗城的人很好防守，因为船不稳定哈，他也没有办法驾云梯啊上这个推罗的城去攻打他哈。那么他只要防守前面那条路，前面那条路呢，历史上地理上有记载，那条路很窄，啊，所以呢，你这个攻击呢不好攻，所以推罗那是一种易守难攻的一个城池哈。那么但是呢它又有这个海港的这种设施，所以它的贸易很频繁齁。所以在他们整个的国家上来讲的话，这种的天然的屏障，所以让推罗人就变成很骄傲很高傲。因为我们看到齁第九节齁，他讲说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他的这个被毁灭的遭遇呢的原因是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就是让全世界的人，就是说你不要屏障着自己，有这么一个好的天然屏障，你这么高傲，那神就让你降为卑，要让你谦卑一点。所以上帝使骄傲的人要蒙羞辱，所以你要知道原因，就是上帝要做一个很好的这种很好的一种 example 哈，这个做一个例子，就是上帝是阻挡骄傲的人哈。那推罗这个港口啊，这么好易守难攻的，神也在历史上面呢，让很多的国家啊曾经占领过哈。那亚述的人去打他，没有把他打下来哈。那待会我们在后面的经节会讲到哈。那巴比伦把他灭掉了。然后呢到了主前300年的时候，他又被亚历山大大帝给灭掉了。那这个就是神在历史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推罗城一直到今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推罗古城呢就已经废墟了，没有再重建了。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我相信我们今天可以去凭吊那些遗迹，你可以看到它当时繁荣的景象，但是呢现在已经没有人居住了，所以这个也是蛮可惜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回到第二节，沿海的居民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你们当静默无言，因为它是靠 trade 嘛，这个海上的贸易船只的来往。那么大水是岸西赫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意思就是说推罗城当时在腓尼基人的手中是一个贸易的集散地那甚至连那个埃及尼罗河西赫的粮食呢都会往这边送所以你有一个出口，有一个进口所以你也讲说这个是进出口的贸易呢它没有啦它是一个推罗的进向列国的大码头那可能他的推罗的进来的东西呢，靠着这个运船呢，他销售的东西可能到亚述啦，可以到巴比伦啦，可以到以色列啦，可以到埃及啊，所以这个地方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还可以往北啊，往北就到土耳其，今天的土耳其所以呢，这是一个推罗一个非常有利的地理环境 ，OK。那第四节西顿呢，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啦、这些我没有生养儿女啊，我没有啊。大海说什么？大海说我没有儿女了。这大海当中的推罗就我刚刚讲的那个推罗，就好像是一个凸出来的一块土地上面呢，这个没有了，他也没有养这个儿女所以他是用一个一种比较失就是诗境就是诗人的境界来描述这个推罗说大海说没有啊，我没有生养儿女啊，那个海中的宝藏也不见了所以呢那风声传到埃及也是疼痛，因为他没有人可以做生意了那么推罗人呢，你应该回到他斯去要哀嚎，你们这个欢乐的城呢就要往远方去就要离开所以这个 叙述就是讲说推罗的人会被毁灭啊，推罗人逃出来的人会逃到其他地方去哈、啊。待会我们会讲到他会逃到哪里，他逃到基提，基提就是塞浦路斯哈、啊，就是居比路这个地方哈、啊。可是呢，逃到那个地方去也不行哈、啊，所以呢，你可以讲说这个欢乐的城呢，也就是说推罗本身呢是一个有钱的城市哈、啊，因为赚了钱。有了钱呢就各种罪恶就出来了哈，所以呢这种欢乐呢从神的眼光看起来呢它就是一个道德不好的地方哈，所以你可以讲说神定义要毁灭推罗哈。那我们看到从第八节开始，他说推罗原本的情况呢他们是买卖，是世界上的尊贵人哈。为什么讲世界上的尊贵人呢？因为他们有钱嘛，在有钱的过程当中呢就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出来哈，像我们中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呢，以前呢大家都是铜锅吃大锅饭的哈，但是呢邓小平改革之后呢，开始你可以有个人财产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到贫富不均了哈，那些有钱的人呢，一开始有钱了之后呢，就有很多不道德的事情哈，像我们现在在中国甚至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可以听到包二奶包三奶啊、每一个城市都有他自己的女人哈、那这样子的事情呢非常的多。那我甚至在跟牧师在开会的时候呢有些牧师跟我们讲啊，他说他那个小区啊，他那个小区的这个绰号就叫二奶村啊，就是说他们那些都是被人家包二奶包三奶的地方，就住在那里哈。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种所谓的欢乐的城哈，是从那个所谓的世界上尊贵的人哈，世界上有钱的人，但是他们的遭遇为什么呢？因为神定义要让他们高傲的骄傲呢变成尘埃啊，变成卑微，变成让他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神毁灭他的一个原因哈，所以好，那在我们翻过来看哈，第十节啊，他施的名啊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OK， 我们继续哈，他说他施的名啊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扣紧你哈，因为他施。我们前面讲到他是就是在西班牙南部，是本来是推罗的一个殖民地，意思就是说他是啊你就可以自由了，你再也没有人殖民你了，你就是自由的城地了，你可以自己好像尼罗河一样爱流到哪里就流到哪里。那十一节，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地他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这个其中那个宝藏呢就是指着推罗。我刚刚讲这个推罗城呢是在那个迦南地，就是伸出去了一块地，那块地就是易守难攻，四周围都是海边，它的那个与那个陆地的连接就是一条很窄的路，所以这个是天然的屏障，是天然的宝藏，但是呢这个天然的宝藏会被拆毁。他说十二节，受欺压了西顿的居民啊，你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在那里也不得安歇。所以呢在历史上面呢，当那个亚述大军来的时候，西顿的人就跑到基提去，他也没有办法逃避他的那个追杀。OK， 但是亚述呢很好玩了、你看了、第十三节，他说看了、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个名。加勒底是指谁呢？加勒底就是指的巴比伦人，因为巴比伦人呢跟亚述帝国一样啊，他占据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会把那个人民啊就掳到自己的国家去啊。那亚述那个时候呢，他的做法就是把它变成混种混杂种啊。那巴比伦没有啊，巴比伦但他会把那个人民呢就带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就给他们新的地方去住。但是呢他说加勒底人没有这个名，意思就是说这个推罗城被毁灭的时候呢，那边里面的人全部杀光光了， 因为巴比伦人他把推罗灭掉的时候呢，他花了13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城攻下来。所以你想想看，巴比伦王一定很生气啊，13年才把你拆毁进攻啊，把你这个城毁灭掉啊，所以他里面的人全部杀光光了。那这国是亚述人为住在旷野人所立的，那妙的就是这个叙述呢，就是亚述人呢为住在旷野人所立的，什么意思呢？亚述人没有攻下这个推罗，所以呢好像亚述的人呢就征服了所有在迦南地的人， OK， 包括谁？包括的那个包括这个犹大国，当然亚述没有灭掉犹大国，后来因为在西西家王国的时候这个神差派一个天使就杀了亚述大军185000人，这个故事呢我们一定要记得，整个在以色列抗敌抵抗外族侵略当中的那件事情是一个高峰，这个上帝的手介入了这个地方，因为西西家王呢基本上呢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君王，因为你敬拜上帝，所以神就显了一个大神迹哈。那可是呢，亚述就会把其他这些旷野之地的民哦赶尽杀绝哈。那些人跑到哪边去呢？他跑到了推罗城，就住在里面哦，就保护得很好哈。亚述没有攻下推罗哈，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但是呢，现在他们建筑叙楼，拆毁推罗宫殿，使它成为荒凉。到最后，亚历山大大帝他用的就是这个方式，因为他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四围都是海水，它唯一的通道。那他们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呢，你就一起建筑哈，把它的建筑那个通道建筑的跟那个城墙一样高，他从那个上面打过去，这样。好，那而且呢建得很好，就是说不只是只有一方面，可以好几个方面这样一起建筑，所以他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把它垫高，然后从那个城墙上面就这样攻过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上面一个很有名的一种战争，就这样把它打下来了。那但当然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好，我们看14节，他是的船只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回封场荒场。那个宝藏我们讲过，就是指的是推罗，那是推罗要忘记70年到一个王的年龄，就是一个王最多做70年，70年以后推罗的情况要像妓女所唱的歌，一下子70年之后呢，就是巴比伦王哈，照着历史上的记载，就是他把这个推罗给毁掉之后呢，大概再过70年，巴比伦王朝就毁灭了，就亡了，就灭给马代波斯了。所以那个时候一灭掉了，巴比伦灭掉了之后呢，推罗就又自由了。好，他这个自由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贸易呢又开始重新来了哈，他的这个妓女的唱歌啦啊，就开始怎么样？开始有吸引顾客啊。他用这种描述的方式呢，好像说人呢也要来做钱赚钱做生意 ，OK？ 那么这些的欢乐的城又重新建立起来了 ，OK？ 70年之后，17节，耶和华眷顾推罗，他就能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这个利息原文就是这个赎那个什么，原文是顾价顾工，就开始呢有一些的贸易，与地上的万国交易呢，其实他就是讲行营啊。为什么行营？可能呢他做了生意的，不管是买卖的东西或是他的手法都有诡诈，那这一些的诡诈呢，从神的眼光来看呢都是行营啊。但是第18节，他说他的货财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那这一句话我们就必须要稍微解释一下哈，因为呢神呢定义了他把推罗毁灭，70年后要复兴，你可以讲说这个是神预表将来耶路撒冷城哈也会被巴比伦灭 巴比伦灭掉，但是七十年之后啊，当巴比伦国王国灭掉了之后呢，马代波斯王古列啊，在古列上任当皇帝的第一年呢，他就让他们回去了。那这个你也可以讲说，这也是一个七十年的预表。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他讲说，你这个推罗呢，你一样的行为还是不好的，你的做法也是不是很道德的，可是呢，可是神说哈，他说你的东西制裁利息啊，要归耶和华为圣。啊，你归耶和华为圣的意思就是说，箴言上有一句话啦，他说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哈，那个箴言书13:22，所以你可以讲说，神眷顾推罗，神可能在想说，他只是要做一个例子。全世界的人，你不要依靠自己，太骄傲了。你这个高傲的荣耀了，我要使你蒙羞，要做一个世界上人的警戒。但是你受到惩罚之后，七十年之后呢，我给你复兴，重新再来。可是你重新再来之后呢，还是做了乱七八糟。可是呢，我要给你一个最好的，一个新的。你将来的钱财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什么意思？就是这一些你将来做工的这一些呢，将来要怎么样？将来要归耶和华圣名所得。那所以你也可以讲说，哦，在历史上，就在这个地方呢，在以后的世代当中呢，他真的是归耶和华为圣。在推罗这个贸易的关系当中，可是从一个属灵上面的例子上来看，推罗可以变成这样子，是因为他们悔改归主了。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们从神的这个第十八节上来看的话，这唯一的可能，这个利息制裁归耶和华为圣的，就是你这块地变成什么？是属于以色列国家的，是属灵上来讲，就是这个城呢全城的怎么样归主了。在这个全城归主以后呢，你所拥有的资财财富是归耶和华为圣，甚至帮助了那一些属神的国民的人。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一个神国的财富，神国的财富的转移，或是讲神国财富的复兴。尽管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可能是那些不好的商人哈，可能那些作恶的，但是只要他们悔改，他们归正了，他们的资财、他们的货财就变成是帮助神国度的，以至于神国度的人啊，他就会吃饱穿好。所以整章哈，以赛亚23在这边讲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人不要骄傲，骄傲的话，上帝就会惩罚。上帝惩罚之后呢，但还会给我们一个重新的机会，让我们重新的再度站起来。但是再度站起来的，你可以讲说唯一的条件吧，这个条件就是，我重新的归主为圣，我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让上帝来做我的上帝，让我可以将我的钱财在神的国度当中呢使用，让神来得到他的荣耀。OK， 所以这个是讲到推罗的命运哈。没想到推罗这个命运实在是在当时哈，如果看以赛亚书的人哈，还有在当时代的人，靠近推罗的人都知道这样子的历史。那这样子的历史实在是让人家看了以后就知道 OK， 原来上帝惩罚的原因是这个样子。那么对比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在看，其实我们今天看以色列这个国家，从主后七十年一直到1948年才被复兴起来，他这个国家为什么会被毁灭1800多年才重新复国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背弃上帝。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跟他跟神的关系 息息相关的，是有关系的哈。所以如果一个国家拜假神啊，拜偶像啊，拜的太多哈，那么我们就是要为他很担心了哈。所以如果一个国家他一直在作孽啊，就是行恶，行神眼光当中的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没有悔改，如果没有代祷者为他们祷告的时候，那这个国家基本上呢就会比较辛苦哈。我们就是要特别的为他们来祷告。好，那我们进入到24章哈。24章呢，就我刚刚讲过哈，24章是很不一样的哈。那么你可以讲说，从以赛亚书最后23章18节讲到了，你要这些本来是不好的不好的国家里面的不义之财啊，却变成神国度里面的财富哈。那这个财富呢，从这个地方呢一转折，哎，讲到了全世界哈。好，那Grace， 麻烦你从24章第一节就念到最后一节好不好？谢谢。
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心者悲哀，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击鼓之乐止息，宴乐人的声音完毕，弹琴之乐也止息了，人必不得饮酒唱歌，喝浓酒的必以为苦，荒凉的城拆毁了，各家关门闭户，使人都不得进去，在街上因酒有悲叹的声音，一切喜乐变为昏暗，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禁忌，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就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身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唱歌唱说：“荣耀归于一人。”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醉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
好，谢谢。第二十四章了，你可以基本上呢，你可以讲说这是末日审判的现象。那从第一节看起，他说他使地空虚，变为荒凉，使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这个翻转的意思就是说，使这个表面呢遭受到破坏。这个翻转不是说真的把这个地翻过来翻过去啊，不是，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使地的表面遭到迫害哈。那不是说真的翻转大地哈，那翻转大地那不得了，那人都可能都死光光了哈，可能连渔民都没有了。 那么我们从第二节开始啊，他说第二节百姓怎样，祭司怎样，意思就是说第二节的叙述就是不管你的身份高低卑贱 ，OK， 你所遭遇的都一样，为什么？都是毁灭来了，荒凉来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啊，管你是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都通通一样啊，放贷的、取利的啊、出利的啊，出利的就是负债的意思啊，那这些都一样。通通都遭遇一样，地全然空虚荒凉、啊、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啊、其实这个待会我们会从十八、十九、二十节会解释为什么会变这样子 它的原因其实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啊、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啊、好，第四节、啊、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弱、衰残，地上居高位也败弱，地被渠上的饥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律，背了有用。好，这个你要把它特别画起来。好，第五节 OK， 是因为这个缘故，犯了法律，背了，犯了律法，废了律律，背了踊跃、啊、这个是人跟上帝之间这个约定，人故意的忘记，人故意的不要神来做他们的神，他们宁愿去拜偶像吗？那么这个会变成地空虚荒凉的原因就是第五节。所以你要知道，神审判一个地方一定跟你讲原因的，那一个毁灭性的预言出来一定会跟你讲原因，而且到最后一定会给你一个盼望。这就是上帝给我们在不同时代的先知启示当中一定有这一些的成分在里边。那对比我们今天有些人的预言哦，那你就看到这个是有一些差别的，那只有带来毁灭性的预言却没有盼望的信息，那基本上我不太相信这是从神来的啦。那你会看到，而且他要告诉你跟我为什么上帝要毁灭，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事情。那同时你也在知道神会让这些野心家、这些独裁者、哦、他们做一些的决定，好像是他们的野心，好像是他们个人的偏执偏狂，但是事实上都是在上帝的掌握当中。因为总而言之，最终极的这个原因是神推动这些事情，他要让这个地荒凉。你可以看到啊，你可以讲说二十四章你要对应启示录，从差不多从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一直到启示录第十八章，你可以讲说以赛亚书二十四章是启示录啊，从第六章一直到十九章的一个缩影，甚至到第二十章的缩影，我应该讲哈，应该是启示录第六章到第二十章的一个缩影。好，待会我会解释一下。所以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三节，就是讲到他们的遭遇，先讲到人的遭遇都一样，那最后第六节讲到地上的遭遇是什么？他啊悲哀了 ，OK。欢乐的没有了，这个饮酒，酒也很少，也没有了啊，荒凉的城拆了，各家各户关闭，人都进不去啊，没有荒，只有荒凉，城门拆尽，万民当中只剩下寥寥无几。那这样子就是人会变成什么样，地会变成什么样？对，那但是这些渔民呢？Remnant 渔民呢就非常的高兴哈，还要高声欢呼，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这边扬声起来哈。第十五节他说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哈。那这个东方跟众海岛哈，我们不要想说东方是不是指中国啊、台湾啊，不是啊，它是东西两方哈。东方就是曙光的意思，就是太阳出来的地方。众海岛对于当时的人，众海岛就是往地中海的海岛，那是对他们来讲是西方，所以是东方荣耀耶和华，西方也荣耀耶和华，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啊，它的叙述的一种方式哈。 他说听见地极有人说，这就是福音传遍地极了，荣耀归于义人。这个义人呢是指耶稣基督，不是指我们人，是耶稣基督。那么第十六节中间，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把它分这个节，十六节的一半，他说我却说我消灭，我消灭，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那这句话乍听当中好像有一点点的这个矛盾，那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就是说先知在这边写说，我听见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耶稣基督，那我却说什么，当福音传遍地极了，当这个地荒凉的，当这些渔民在歌唱的时候，我就要说我有祸，有我有祸了。为什么？因为呢还有更进一步的什么，还有更进一步的毁灭来临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七印七毫七碗的过程当中呢，你看到这个全世界死了很多人，死了很多人，死了很多人，但是到最后七碗的时候，那更是死更多的人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灾难是一波一波一波一波的又来哈。所以呢，这些渔民在这边歌颂的时候，我却说这个我呢，就是先知在讲，他说：“哎呀，消灭了，消灭了，有祸了。”为什么这些的人经历这些大灾难之后还不肯悔改，还不肯悔改，还不肯悔改啊？这就是他的信息，就是说你不肯悔改，你不还是不肯悔改，还是不肯悔改。那么这个就是神继续的毁灭哈。所以呢，你要躲避恐惧的声音，陷入陷坑，陷坑上来要被网罗，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那我告诉你哈，从第十七节开始一直到二十节，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哈，这个呢很像就是原子弹爆炸。你看了原子弹爆炸，就是说你躲在哪里啊都没有用，因为天上的窗户开了，火降下来，地的根基震动，全然破坏。第十九节，竟都崩裂，大大震动，地东倒西歪，醉酒的人摇来摇去，吊床醉在其上，沉重陷踏不能复起。这个就是原子弹爆炸 OK， 或者是讲说是彼得后书里面讲的，彼得后书第三章所讲的，那个时候有形质的都被火消灭了，你可以这样讲。所以你可以说哈，这些字应该是七碗，神大怒的碗倒在地上的时候，可能这些国家就是原子弹攻来攻去，大家都一同死亡哈。所以二十一节开始，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惩罚高处的众军，高处的众军是指犯罪的天使，就是第二层天的那些邪灵巫鬼掌权的地方，在地上呢要惩罚地上的君王。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第二层天，我们讲第二层天就是空中属灵的恶魔，第二层天跟地上君王了，都要被上帝来审判。第二十二节很有意思，他说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在囚在监牢当中多日之后便被陶醉。这个地方呢你就知道他在讲千禧年。为什么？因为千禧年就是这些的人要被囚禁在一个地方，撒旦不能够出来，撒旦被囚禁一千年之后被放出来，然后呢他们要攻打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就要被陶醉了，白色大宝座出现的时候，这些人通通都要被丢到那些不灭的火当中，地狱里面。二十三节讲到日月的光芒都没有耶和华荣耀的光芒，因为万军的耶和华在锡安山耶路撒冷作王，那是新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二十四章是一个全世界末日审判的光景。记住第五节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人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荒凉的事情已经定了。人呢在看到这一些 的毁灭荒凉的事情呢，还是继续行诡诈，行诡诈。所以神最后七晚的大怒会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唯有基督徒，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诡诈的对待我们的上帝啊！我们说相信耶稣基督，就相信耶稣基督到底啊！我们要知道哈啊，渔民欢呼的时候，是在全世界被毁灭的时候，你会想说，那基督徒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呢、啊？为什么这个地荒凉啊？为什么这些欢乐的城没有了？我们应该高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心理上的建设，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到了。如果我们今天有幸哈，可以到末世，在这个末世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幸哈，我们还活着，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还活着的话，我们会看到世界很多地方被毁灭。那个时候你必须，我必须要有个心理建设，因为神耶稣基督快回来了。所以在七印七晚七印七毫跟七晚的时代当中，我们千万要抓紧我们的信仰，绝对不要动摇。那个时候记得几件事情哈，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手上额头上千万不能有兽的印记。OK， 因为有兽的印记的话，圣经讲得很清楚，手印记、额上印记的话，会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然后这个千万，这是上帝警告我们的哈，我们不要背弃了上帝所说的话，否则我们再怎么做都神都不会饶恕我们哈。那个时候呢，我们要做义人哈，做义人就是不要行诡诈，好好的照顾我们族内的肢体。彼此相爱，互相帮助，我们静待上帝做王，因为我们的王快要来了。好，所以第24章就是在讲这些的事情。好，我们听了看了可能都会觉得，哇，怎么会这个样子，世界到最后就是叫毁灭荒凉，不再有欢乐。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些荒凉，看到这些战争的这些残酷，看到很多的人死亡，看到很多的这些生态环境被破坏，千万要记得不要埋怨，这上帝啊，你在哪里？主要的是人类的罪恶使得神他一步一步的 OK， 他要再来之前，世界上一定要变成荒凉，一定要变成毁灭，耶稣基督才会再来。所以你跟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有这些心理建设，世界会往败坏，世界会往毁灭上面前进。那心理建设好了，知道了邪恶的事情会不断的发生，但是我们基督徒要保守我们，我们常常会说荣耀归于义人，我们要常常保持着基督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样是做光做眼哈，我们一样的在神的眼光当中呢，是他所宝贝的儿女。我也相信神会保守我们哈。那如果我们能够活着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带着肉身进入千禧年的，一定是很荣耀的。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哦，牧师，刚刚那个断掉，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讲，他讲那个七十年，
哎，
那23章的七十年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是怎么算出来的吗？
七十年它是一代君王的年龄嘛，哈，你也可以讲说，或者是说一代君王的年龄，它可能就预表一个时代过去了。
对，它上面有写一王的年日，所以我不知道是说古时候他们都是固定就是七十年吗？还是
不是？一个皇帝能够做50年的君王就已经很不错了啊，可能就是从古至今做君王的，可能最多就是70年啊。那70年过后呢，一定会换一个新的嘛啊。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好像做了最长的 应该是这个康熙、乾隆嘛，哈，他们都做了好像将近60年的皇帝的日子，所以70年代就是改朝换代了，哈，那也许那个时候的推罗王，也许就非常的败坏，哈，非常的高傲，好，那同时我们讲到这个推罗的君王呢，你可以看到，哈，因为从以赛亚书从14章开始，哈，他有讲到巴比伦王嘛，哈，所以他们巴比伦王是讲到像他是类比这个撒旦啊，哈，那推罗王呢，也就是在他的叙述当中就是表示一个高傲，表示自己很行啊，因为他是一个天险啊，他这个易守难攻的这个推罗城啊，所以太骄傲了，哈，所以神呢就把这个就让历史上面就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故事，就是让我们要提醒要小心啊，不要背弃了与神的约定啊，不要背弃永约啊，特别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不要背弃永约啊，我们不要骄傲，不要高傲，不要好像自恃着自己的能力啊，就目空一切啊，但我们还是要敬畏上帝啊。那七十年当然有些的预表，就是预表将来那个犹大会灭亡70年，然后再回来，因为这个70这个数字呢，已经是预先的在这边出现了。好，那后来耶利米他也有讲嘛，70年之后呢，神会让被掳的犹太人会回归故土啊，那个回归故土当然就是一个复兴的景象啊，所以就在这边一样啊，推罗一样。70年之后呢，回归回来了，就有一个重新开始哈。虽然他做贸易还是不好，但是呢，还是神还是让他们有机会悔改，成为一个神国度的财富的转移哈。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种盼望啊。但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要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都有了，在耶稣基督以外呢，只有暂时的，但是终归无有。好，我们做个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了这个推罗的这个意象，我也看见这个末世的审判的意象。主啊，我们实在是看了心惊胆跳，我们实在是不能够尽全然的明白，但是我们相信主，这都是在告诉我们，你是掌管全地的，你都无时无刻的都在看着世界的局势是不是进入到你所定的末世的景象。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危机，在这种荒凉当中，我们思想福音，我们思想主耶稣与我们的关系，因此我们心得安慰，我们不会被这个世界上的景象所惊吓，但我们求主给我们勇气，在世人奔向灭亡的道路的时候，主啊，你怜悯我们，给我们能力向他们传福音。主啊，我们真的在看，我们真的欠福音的债。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勇于做见证，主要让他们知道这福音的好消息。这世界奔向毁灭，但人只要转向基督，我们就有得救，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继续的带领我们。虽然生活上，虽然在世界局势上，我们看见了，我们于心不忍，但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求主让我们有一颗敬虔的心，敬畏神，得以成圣，等待你的再来。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